我发觉到说我现在有个特色呢，就是有点太老了，太老了，所以呢讲的东西呢你们就当做参考，我不希望年轻人像我，我不希望年轻人像我，我希望年轻人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死命的冲，一切人都认为说自己是最好的，我很希望年轻人是这个样子，但是不要一辈子都这个样子。所以现在跟年轻人讲课有点不是很适合，你们就当做将来的你们，不要当做现在的你们，做个参考就好。像如何查经这一类的主题啊，我会知道说我们的教会当然每一代都需要同样的主题，但是好像很多东西都谈了半天一直在谈，我们很喜欢谈同样的主题啊，如何布道，如何查经，如何祷告啊。我是在想说这个是真的是要明白吗？讲了呢真的会去做它吗？还是只是一个课程而已啊？我今天所着重的信仰不再是那种辩论式的或是理论性的啊，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很热衷，我年轻的时候非常热衷这个东西啊，所以它的好处是让我对圣经会很熟，因为你要去跟人家辩论嘛，所以你要很熟圣经，所以我很希望你们年轻人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非常的熟练，但是我很希望你们有时候呢也有一点我像我这种老年人的一种堕胎，我现在一直会反省，会反省我的孩子，我的孙子呢，孩子比你们大，孙子比你们小，我到最近这几年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这个信仰到底要不要传给我小孩跟我孙子，还是要跟他们讲说够了啊，不用再下去了，因为呢信仰呢并没有带给我们什么东西，就像我昨天所说的，如果人类没有信仰的话可能会比较和平一点，今天世界的苦难战争从古到现在很多都是因为宗教的关系，尤其现在啊，你看那回教徒杀得这么的厉害，但在回教徒之前，在十五六世纪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杀得很厉害，在更之前我们那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也是杀得很厉害，所以整个这种有基督教之后的这种历史，基督教出现之后呢再来呢就是回教出现，自从有这两个宗教出现之后，回教也是内部厮杀，所以他们现在没回教，其实他们是杀自己的啊，回教他们不只是杀非回教徒，也杀他们回教徒自己啊，那我们基督教也是一样，所以我在西方已经过了差不多现在已经四十年了，我在想，因为我们知道说西方是被基督教影响很深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地区了，他们现在已经不谈了，他们现在几乎不谈真理，你很少听到他们为真理辩论，那我们东方跟非洲呢现在很热衷为真理辩护，全世界目前呢有2600个基督教自称是唯一的宗教，唯一的真教会，包括天主教，包括东正教，但他们现在呢已经不再去讲这个东西了。那东方我们在中国曾经兴起过三个比较有名的基督教，就是耶稣之家，小群就聚会所跟我们真耶稣教会，这三个呢都是自称唯一得救的教会，非洲呢几乎每个教派上来都是唯一得救的，都是神的启示，神的启示，所以我现在回看这些我会觉得宗教到底带给我们人什么，带给这个世界什么，带给我个人什么，带给我的家庭是什么， 这个世界，在我们这样子看下去的话，以目前来看，我觉得没有宗教会比较和平一点，真的。我深深觉得，我不是讲这个随便的话，我深深觉得，如果全世界都没有宗教的话，什么人都不信什么，就像一个动物这样过活，我想我们不会厮杀的这么厉害，不会厮杀的这么厉害，可能是为了生存，会打一打，有的吃了就结束了，啊，但今天是为了推行一个理念，为了推行我这个理念是绝对对的，我为了拯救你，说我杀你，那这个就很可怕，就很可怕。所以我很希望查圣经呢，当然我不会否定我的信仰，我很感谢神是，我会不断挑战自己，我要不断的否定我自己的东西，那个能够不被我否定掉的东西，我会认为说它是值得至少在我个人的身上或者在我这个家族的身上可以存留下来。我不愿意交一个我自己模糊或是我自己为了要相信而相信的东西交给我的小孩，我觉得说这样子的话，他可能没有这么多时间像我一样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一生就是做这个事情，不像我的孩子还要去工作啊，他没有这么多时间。那既然神给我这么多的时间，那我从小又像你们一样这么的热心，我真的热心了，你们很难想象我的热心，我小时候真的热心了，所以我总觉得说我这个条件蛮好的，神给我这个条件啊，就在宗教里面这么热心的这么的久，就像保罗一样热心很久，到最后恍然大悟啊，原来我所敬拜的是不对的。他以前也是很热心，他说法利赛中的法利赛人啊，到最后一碰到耶稣觉得不对了，然后一直征战到老的时候呢，就是说啊，一切都是有限的啊。我总觉得说这样心力的历程不错，但也是保罗的美丽的一生当中啊。所以你们年轻人呢，一定要有年轻的时候啊。我最害怕我的小孩从小就太乖，这我很害怕，真的。所以我小孩第一次考试，他常常，当然在西方都是这样子的，我们东方小孩子呢小时候都是比较优秀，因为我们很会念书，我们总是家长会教孩子念书，所以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呢，我们东方人呢都会几乎都是第一名，但是你看越来越上面的时候呢就越来越不一样了，那些在小学都是小时候的不行的呢，到了越来越上面呢，他们就显出他们能力来，那我们一上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所以我那时候很担心我的小孩子，我很担心他每次考第一名，但是我又不能叫他不考第一名，你不能说他考第一名你回来打他，这个也不可以，所以呢他有一次呢回来跟我讲说他考第二名了，哦，我那时候很感谢神，我不骗你，哦，终于等到这么一天，你要知道说天上有天，人上有人，你不要以为说你是最优秀的，所以我很高兴他成为一个正常人，我真的很高兴啊。所以我也很害怕我的小孩子呢，从小呢在教会会堂呢坐得直直的听到啊，都不出声，我觉得这个是太毁灭人性了啊。我总觉得小孩子有小孩子的生活，一到五岁他们要怎么闹是他们的事，你不要去责备他们，因为这跟他们无关啊。像我现在的孙子，他什么时候要撒尿你也没办法，对不对？他什么时候要哭你也不能叫他不哭啊，这个东西你不要去规范他，反正你要想尽办法让他不要去打扰到别人就好了，因为这是他的生活，就是这样长大的，我们都是这么长大的。所以你们每个阶段一定要有每个阶段，那现在只是告诉你我的阶段，这个时候的阶段。那你们呢，如果能够，我现在教你们就像我在教小孩一样啊，我希望你有你老爸年轻的那种为主为了真理呢不顾一切，但是因为你老爸走过这条道路了，你至少要学到他在这条道路里面的经历所得来的某些的，不要说智慧了，结晶，再融入你年轻这种热情试试看啊。如何查经？要是我年轻人的时候呢，我一定会花很多圣经去告诉你如何查经。我现在会告诉你，圣经真的有这么必要吗？真的有这么必要要一天到晚抱着圣经吗？ 请问这个问题在摩西时代有没有出现过？如何查经？有没有？摩西时代在旷野会说：“好，我们来查经。”有没有？
没有，
没有，大家都知道。一直到最后一个先知叫什么？那个什么西番雅是不是？就最后圣经的最后一卷呐、啊，啊，马拉基哦，是吗？啊，对不起，马拉基。然后假设他做一个先知好了，好，在那个时代他会说：“百姓啊，我们来查经，有没有？”
没。
太好了，耶稣基督有没有叫门徒说：“哎，我们十二点十点呢，每天十点查经，有没有？”
没有，
没有。使徒的时代，保罗有没有说：“好，我们礼拜五晚上查经聚会？”
没有，
没有。这就是我的困扰，这就是我的困扰。这些不查经的人都是写圣经的，我们这些查经的人都查了一辈子都不懂他写什么东西。这是我最后一个结论，真的，我最后一个结论，为什么这些没有圣灵的旧约通通是没有圣灵，我们自己说的嘛，啊，也不会说方言的，也不知道救恩的，却写了这么多的圣经。那我们这些天天查圣经的，不只是中文版不行，还要看这个那个版那个版，哇，一大堆版，再怎么看都是不懂。我得到一个结论，查过头了，查过头了。所以我很希望回到最起初，没有圣经，没有圣经的时代，这些人没有圣经，他们怎么去谈神？他们怎么去了解神？他们怎么去感受神？那我要怎么去了解这个事情？当妈妈，比如说，我们在这种比较文明的地方哈，只要一怀孕了，妈妈可就会到书店去找哈，怀孕的书啦，说教小孩啦，说做好妈妈啦，对不对？一大堆书嘛，很多啊，还都很畅销，孩子的东西最好赚的了。真的，卖孩子的衣服啦、玩具啦，最好赚的，成本又低。然后，或是结婚的时候啊，什么维持夫妻关系一大堆啊。但是你看啊，我同样这个时代，我飞了几个小时到另外一个世界，到了非洲，这些人不识字，也没有人写书给他们看，怎么当妈妈？但是他们在这么困难的环境，我想说，如果将我们这些人丢在那个环境，我看我们孩子会养不起，养不活了。我们再怎么看书都养不活，奇怪，怎么没有？那他们这些人呢？什么都不用看，你再给他任何的环境，他就有办法将孩子呢尽量的养起来，除有天灾，没有收成，那想尽办法将他养起来，我蛮惊讶的。我看着这些人，我想，我到底念书干什么？真的，我到底念书干什么？我这么多知识，我在世界上算是读书读的算是比较多的人了啊。但是到头来呢，我到底胜过这些完全不识字的人？什么都所谓的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人，但是在同样的环境里面，他们活得很自在，我活得很辛苦。我活得很辛苦，我有很多的理论，但是不适用，不适用，因为人生千变万化，没有个东西能够将它写清楚，没有办法。你过去所遇见的事情，将来一定会有，虽然天下没有新事，但是呢还是有新事，还是有新的。但是这个新的对神来说是没有新事，对你人来说是有很多新事的，不是吗？比如说你的成长，你今年十五岁，你二十岁对你来讲是新的了，你不能说我的二十岁跟我十五岁一样，你妈会伤心死了啊、哦！所以一定会有新事，所以对神来讲是没有新的，对我们人来讲每一样都是新的，都是新的。好，那么回到主题，所以我会告诉自己说，其实呢是没有圣经的，只有神的话，只有神的创造。其实是没有圣经的。我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 圣经是不是神的话？
是啊，是。
好，这那当然只能说是了，不然被除名。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是不是全部在圣经里面？好，我们再来哈。圣经是不是神的话？
是。
是。神的话是不是全部在圣经里面？
是啊。
好了。你不要讲不一定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然后不要这么讲到灰都那个灰色地带。神的话有没有可能全部在圣经里面？不可能啊，想都知道啊。耶稣在世上活了33年了，难道只讲这几句话吗？我看他这几句话一天就讲完了。不是吗？有可能全部记载下来吗？不可能的事情啊，对不对？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你看那个摩西在山上跟神讲了40昼夜，他写得下来吗？你写不下来啊。如果叫你讲40昼夜的写下来的话，你真的是像约翰福音所说的，你怎么记载得完？写不完的。所以一个原则啊，圣经是神的话，但是神的话不尽都在圣经里面，甚至呢，神的话在圣经之外的更多，这样大家同意吗？
同意。
同意啊，哦，这样就很好办了。所以圣经只是少数神的话之一，对不对？神多数的话并没有被记载下来，他在哪里？他在哪里？这个哈。所以我很感谢神，我真的很感谢神，什么呢？让我这个机会服侍他，让我有这个机会，我刚刚所说过的哈，在真耶稣教会这个范围之内，你如果说外教会，我们因为我们真耶稣已经被训练成一讲了外教会就是跟圣经没有关系，都不是属神的，所以不谈。所以呢，要跟真耶稣教会谈到的，一定要讲得很清楚啊，要在他们所肯定的团体之内啊，我在同样的真耶稣教的范围。然后在不同的地区这样走过一圈，这样看去想一想啊，我发觉到很多的东西不是真理。你这里以为是真理的，在那里不适用。年轻人不能听啊，18岁以下不能听啊，哦，未结婚的不能听啊。比如说同居这个问题，我们在这边不得了啊，婚前同居，教会什么圣工都不给你做，哦，不是吗？什么叫做同居？就是没有登记结婚的，没有登记结婚叫做同居嘛，是不是？虽然已经老了，还是同居啊，因为你没有结婚啊，没有登记啊。我那时候也是很，所以我以前也很硬啊，我以前也是很硬的一个传道人啊。但是等到你不得不面对一些事实。像在中国有一个好处，也是我跟北派蛮熟的，我有很多的工作跟他们在一起。其实我会一直在思考我的信仰，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我可以很自私的说了，很自私的说，我已经到了人生的晚期，我爱我的孩子，我爱我的孙子，我必须要这条路已经摸索了60年了，我觉得他们没有必要再浪费这么多的时间再去摸索，我一定要将我摸索过后的最好的东西给他们，他们自己再去发展那更好的，这样才能一代胜过一代。所以我要不断的反省，我不断的反省我的信仰，不断的反省，不断的反省。所以我会想很多的东西，会想很多东西啊。那想，我会不断的质疑我所相信的。我以前这么相信是对的吗？这个东西是值得是这么的拼命去维护它吗？如果没有必要的话。不是说这个东西就不对，而是说你在这个环境你可以这么遵守，但是你不能用这个东西当做全世界的标准。婚前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婚前了啊，其实到了非洲是没有意义的。我到非洲，我第一个很大的经验就是，这些人全部是同居的。这些教会一天突然发现了，啊，你们都没有登记。政府也没有登记，也没有教会登记，通通没有。我说那你们全部在一起，哎，生这么多小孩，那这些都不能领圣餐了，你们都是同居的人啊。所以说这怎么办？ 按照教会的规矩呢，必须要登记成为合法夫妻啊。结果那时候还傻傻的呢，我说你们登记要多少钱？他们说登记要50块美金。我说好，我每一个人给你们每对给你们50块美金，你们去登记。我现在出来呢，你们一定要登记好，要不然你们都是同居的，都是苟合的，这个难听的，这个中文字这个字不是弄成苟合这个字。我说我怎么可以？结果隔年回去的时候呢，我说哎，登记是拿来，没有人登记。他说50块美金对我们来讲很多，拿去登记太大会的，全部拿去生活了。我才逐渐了解，到了刚果，这在背里，到了刚果，换句话说，所有的都是一样。甚至呢，所以我告诉你们我的心路历程。我刚开始的时候想说不对呀，你这传道人怎么跟你太太是同居，也没有登记，也没有合法，都没有。我说你为什么不去登记？他说因为呢，我这个聘金还没有付完，所以呢，父母还不承认。父母现在只是同意我们在一起，但是还不承认我是他女婿，因为我聘金还没有付完。我说缺多少？他说缺了四头牛，四头羊吧。我四头羊多少钱？他给我一个数字，我说给你，你去买四头羊去，等他完成，然后你去登记，成为正式的夫妻，也是没有啊。钱拿了，聘金结束了，他们是这样子啊。岳父要死之前呢，内心最记挂的是你的聘金还没有付完，能不能赶快付完？因为我快要死了。你要父母同意啊，我们今天这里叫政府同意，他们那边叫父母同意啊，是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但是你说要应用我们的这个东西压在他们身上，全死，全死。我没有说这是对的啊，你们年轻人不要说啊，杨传道说同居是什么用？你千万不要这样讲我啊！你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不是在非洲的话，你就给我乖乖的去登记啊。你到了非洲再说吧，好，我现在只跟你讲说，这个全世界的东西，它对我的冲击是什么？我会再问你，真理是什么？你在这里对这个人处理的这么的严厉，不给他领圣餐，不给他做圣工，到了那边呢，他是传道人，又是按手又是办圣餐的，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奇怪？飞机才飞个差不多4个小时，一切都变了，一切都变了。有问题，就是我查经查到最后查出问题来了，是我自己出了问题了。因为我们只是不断的看文字，所以我到最后警觉到说，没有错，圣经是神的话，但是神的话不尽落在圣经里面，不尽落在圣经里面，它一定有很多的东西我还没有去抓到它，因为我没有办法去抓到它，我不晓得在哪里，我不晓得。那我怎么去理解？我怎么去理解？所以你经过一个一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生活方式，你会感觉到说神爱世人。你不能说这个国家，其实我现在有很多疑问、啊、那这个疑问是好的，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困扰，现在已经不是困扰了，这要在某个架构里面哦。在某个架构之下，他可以讲得通。我们现在假设，假设天使魔鬼是犯罪的天使，我们来假设，全世界只有世界只有神，一个天使犯罪了变成魔鬼，魔鬼是神的仇敌啊，这大家都知道。我在想说，这个神到底有没有智慧？我们说生命在神手中，大家都承认了、哦、我的孙子还没有出生之前，他的生命在哪里？我的孙子还没有出生之前，他的生命在哪里？在神手中啊，每个生命都是来自于神、啊、所以我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了，这个神怎么这么糊涂？我们知道说生在世界都是罪人哦，对不对？你昨天在神手中哦，但是因为你生到世界，所以你变成罪人，是属于魔鬼的。圣经上教导我们的，是不是？凡是被生出来都是罪人的，包括我的孙子啊，只要见光的都是罪人呐、啊，都是 成为魔鬼的儿子，属魔鬼的了，所以要受刑嘛。但他昨天在神手中啊，昨天呢，那怎么，我在想说这个神怎么这么糊涂，这个仇敌魔鬼明明是你的仇敌，你呢是要来救人，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要救人？如果你不将生命交给他，你为什么要来救我？你就不用来救我们呢？那生命在你手中啊。所以我就去查 Google， 去查这个百度，你们说百度哈。这个世界，全世界每一天，请问每一天生几个人？这个很要小心了、啊。这个 Google 到最后会成为另外一个神、啊。我们现在很多年轻有问题呢，就问啊 ，Google， 请问呢？答案是什么？不是，一下跳出来好几个答案给你。这个不要笑，这个到最后这个很危险。科技发达，人要很谨慎，真的。要么到最后呢，我们不需要神，这种东西一问 Google， 啪的一声全部都有，很可怕。所以他们希望说 Google 现在是第二个爱因斯坦，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告诉你，你随便打，纵使自打出来都可以告诉你说答案是什么。我请问全世界一天有多少人出生？他说37万人，37万，全世界。换句话说，我们这个神呢，每一天，一年吧，37万，一天还是一年？哦，一天。不会吧，一天了、哦、一天了、哦、哇一天那、啊、太可怕了。你看他这个神糊涂到什么程度呢？他每天交给撒旦37万个生命哦，每天哦，然后呢让他生出来，然后再救他，那37万能够救几个？我看1000万能够救2个就不错了，每一天哦。我说他怎么这么糊涂，为什么每天要丢给他37万，然后再来救他？他明明是他的仇敌，他怎么将他的生命给他？哦，这个一定是不通，绝对不通。那不通答案在什么地方？我就要去找答案啊！我总不能将这个东西交给我儿子啊，因为我儿子有一天会像我一样，我很怕有一天他像我一样这么去想到啊，整个信仰都破产了。我宁愿我自己破产，因为我知道神给我一个恩典是什么。我从小在主里面，我要离开他的可能性，我不能夸口，但是应该是没有，应该是没有，因为我一生只认识他，我不认识别的神，而且我已经老了，对别的神没什么兴趣，没这个力气了，去服侍他、哦、所以我的好处是我不会离开他，但是我一定要弄清楚到底是我的信仰的实质的内容，而不是那些空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所以我宁愿将自己的信仰推翻，因为我知道说我在前，我不会离开他，我不会说啊一听到啊矛盾了我就走了，不会。我想说一定是我信错了，我想错了，我查经查错了，那我趁着我还有生命，我求神了，让我能够去了解，所以我才会去想出很多一些比较另外一种答案。其实我不是随便去想想答案，而是我已经碰到困境。我想说我信主这么久，我那么的热心爱主，这么的服侍神，对圣经这么的钻研，我都会遇到问题了，都没有办法解决了。你不要以为说我在开玩笑，这对我来讲也是很痛苦的，你知道吗？当你有点发现说你信了半天东西原来是有点问题，哇，那都很痛苦的。那在这种痛苦当中，你因为你不会离开他，你到最后你会发现说其实不是他骗你，而是你走错了。很感谢神来得及呢，将对的呢或是比较正确的呢交给你儿子，让他不再需要。哇，哪一天一碰到这个问题全部垮了。所以当我想到这个问题，我想说哇糟糕，我这个神怎么这么糊涂，怎么有可能你明明是要打败他，你他已经被你打败之后，天天到今天为止，到现在我们还为止还天天将他的生命送给魔鬼，然后再救他，这个玩笑开太大，所以此路绝对不通，一定不通。所以我就不相信这个东西。好，那所以呢，我说神的话既然不是全部在圣经里面，查经只是我们信仰的小部分，小部分的，因为你都承认嘛，大家都承认神大部分的话并没有被记载下来嘛。那这里面所记载的呢，其实真理哈、哦，我到现在觉得说唯一的真理呢，就是信耶稣。 信耶稣了，这是唯一的真理。去的哈，去的，你要怎么相信？那是你这么相信很好，但是你不要讲得太绝对。我总相信神会怜悯，神的爱不是我能够知道的，所以我不去管神要怎么审判，这个不是我的事情。就像你的，你如果有12个小孩，我相信12个小孩对你的爱的表达方式都是不一样，都是不一样，但是你有不同的感动，有不同的感动。OK， 有的人可能是天天看着你，有的人可能是一个月回来看你一次，有个人可能是一年回来一次，有个人可能是3年打一次电话，因为每个环境不一样，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孩子都白白不同。但是只要他们是真心的爱你，真心的爱你，纵使某些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这种表达方式怪怪的，就像有个弟兄告诉我说，哎，你能不能教教我太太，哎，不是，能不能教教我先生比较有情调一点啊？他觉得说他现在没有文化，很没有情调。他说：“哎呀，你天天送那个玫瑰花给你太太呢，好像哇，我很羡慕。”那叫我去叫他先生，也要这样稍微送点东西了啊，给他太太。我就到时候想，哎呀，我想说好了也好了，因为其实我不怎么喜欢，我觉得说很多东西是不能复制的，爱情也不能复制，你不能说这边行得通，那边就行得通。这个很难啊，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每个人表达不一样。我就跟他先生讲，也是我们教会弟兄，我说：“哎呀，女人呐、啊，女人就是好骗啊！你说3不50哈、啊，偶尔呢买个东西送给她，表达一下，说我爱你了啊。”结果这个弟兄呢，真的听了啊。所以人的单纯啊，我真的很羡慕。你不要说他没有文化，他小学都没有毕业，但那种单纯的心，我真的跟不上。在有一天，他好不容易他太太生日的，他真的是一生第一次呢去买东西送他太太生日的时候，就买一个什么东西呢？开关器。他太太呢，又哭又笑来到家来告诉，传道你怎么教的？我要玫瑰，他送你个开关器。我就问他，你为什么送我开关器？他说玫瑰会凋谢，开关器呢永远不会坏。因为你对这样的环境的人，你应该讲玫瑰没有用的，他搞不懂玫瑰能够干什么。对你来讲，因为你有很多的诗情画意，有很多文章嘛，告诉你说这个玫瑰代表什么东西，但是对他来说，玫瑰就是明天就凋谢了，然后叫我拿这个钱去买玫瑰，明天凋谢，我为什么要买？我倒不如买个开关器，我太太呢天天用，天天想起我来，不是很好吗？所以我说，总觉得说很多东西，其实他太太也很感动，我相信。那我现在也很感动，我觉得说可能是对的。以我现在来讲的，你现在叫我去买玫瑰，我可能会买开关器，我觉得说是比较实用一点。到了我这个年纪呢，就是说开关器会比较好啊、嗯。玫瑰呢，我可能会买一个不会凋谢的，现在人工很多处理的方式。所以，我总觉得说神的话，既然不浸在圣经里面，你就要去外面去感受。去感受它，你从外面的感受，在这个你只能这么说了。我可以这么说，这个是精华，它是记在精华。但是精华你怎么去了解？比如说像你要读中国的诗词，你要读中国的诗词，如果你白话文都读不懂的话，你要读诗词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事情。你要能够懂得这些诗词，因为它是将很多的话集成几句话而已。那几句话呢，会打动你的心，是因为你背后有很多的环境去了解这句话。你如果没有背后这个环境，你怎么去了解这句话？不可能的事情。看，哎，这个哦，不通啊，电脑怎么看都看不通啊。所以你倒不如从外面去了解，再来看它。我所接触过的教会，圣公最发展的是刚果。我所接触过的教会最没有知识的就是刚果。他们连地球在动都不知道，我这次去才知道。我刚才说地球在跑，你们知道吗？不知道。我说你在这边地球转得很厉害，然后没有啊。我说没关系，没有关系，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反正呢，什么时候种田呢，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我都不知道，你们都知道啊，这个没有关系。但是我告诉你， 地球用极快的速度，一秒钟超500公里的速度，你们知道吗？在绕太阳，每秒哦，500公里哦，你有感受到吗？没有啊。所以这个知识他们没有，他们是连地球在动的这个知识都没有，在转呢、啊，动能知道，在转，转得这么快都不知道，眼睛张大大的。但圣公呢，他们做的最好。他们不识字，传道识字的，但是弟兄姐妹都不识字。但他们唱的歌哇很感人，我只是可惜呢，那 QQ 我不晓得 QQ 会不会放那个，可以吗？我不会放啊。是吗？我不会，你再教我一下。我很想让你们听听看他们的歌，他们各有个特色，你一听就感动，而且是随便唱就随便感动，很奇怪。所以我回到耶稣所说的一句话啊，所以圣经对我来说是精华。在我要读它之前呢，我必须要涉猎很多，才有办法去了解它。我如果没有涉猎很多，我这再去看它呢，我会非常偏执的，会很偏执，会搞错了他的意思。所以当你背景很多的时候，你一看你说哇，原来是这么的美好。所以就回到耶稣最后所说的，他说今天拜我呢是用心灵跟诚实，这个让我越老呢越觉得他的深刻。用心灵跟诚实等于是没有标准的、啊、没有标准的、啊。在以前的人，他们必须要在某一天的某一个节日，一个固定的时期来敬拜神，比如说安息日。安息日对他们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有在安息日才能够工作，才能够敬拜神。他们6天是劳碌工作的，不像我们每天都在敬拜神。所以我今天在想，你如果要守安息日，一定要守，可以。但是整个诫命都要守，整个诫命呢、啊？诫命第一句话是6日要劳碌工作，第7日安息。OK， 那我们现在是取第7日安息，忘了前面的那一半段，6日要劳碌工作。你有没有工作6天？没有啊，去做啊！圣经规定要劳碌工作6天呢、啊。现在很多地方只工作5天呢、啊。那为了遵守什么道理？你要工作6天呢、啊？因为你要工作6天，神说嘛，要劳碌6天嘛，才能够休息啊。那你休息的时候呢，不只是你哦，你的儿女也要休息哦，奴婢也要休息哦。你有工厂的要关掉哦，全部哦，连狗都不要吃饭了、哦，要安息哦，要跟狗今天是安息日，吃素。这圣经记载的神的话呢，是全部守安息的。所以我是总觉得说，很多东西你若去思考，你若从整个后面去看它，然后你会觉得啊，原来安息日的意义不是日期，不是日子。不是因为时间到了安息日，而是因为神歇下工作才安息日，这是不一样的。那么今天是注重日子啊，日子到了进了安息了，忘了是歇下工作。那我们今天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守安息日会守得这么的辛苦？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歇下工作，我们是因为日期到了，所以不得不进入安息，我们是被强迫进入安息的。那神是因为歇下工作，所以呢，你若歇下工作了，你就可以进入安息。耶稣说你要用心灵跟诚实，我想说如果要是我今天讲的话，我不这么讲，我要说你要遵守五大教义才能够进天国，你怎么可以用心灵跟诚实敬拜而已？不可以啊。而且耶稣也说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这个山，今天都不是了，要用心灵诚实敬拜。所以我在刚果的时候，就这次我这次去，其实我这次去感触很深，感触很深，因为听了很多东西，很多的见证哈，然后再看他们生活在这几年当中的改变，我真的感触很深。我回来几乎是到一个月没有办法做正常的思考，我心心念念想都在想他们的事情，我怎么整个信仰是这个样子。那我在那里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知道没有圣经没有关系，根本就不需要圣经。有圣经是16世纪以后的事情，16世纪以前没有平民百姓能够摸到圣经的，没有。第一个教育又不足，不是每个人都受教育，那时候只有教士啊，那神父们 可以读圣经，而且是当作圣经，而且只是翻译那种拉丁文、你看不懂的文字了，就是不让你看就对了。所以现在天主教徒也是很少拿圣经的 OK。 所以你们没有圣经没有关系的，不会因为没有圣经就不会了解神，因为它只是神的坏的部分，不是全部。所以保罗就说了，保罗说我们借着手造之物就能够明白神的神性跟他的永能，对不对？这就要记住啊。这些人为什么，这些古时候的人到今天，因为我们有圣经是后超五世纪，到现在超五世纪而已，为什么这些没有圣经的人能够写圣经？他们就是对万物的观察，对神创造万物的观察，对人之间的那种感觉，那种观察，那种感动写下来。那我们今天没有，我们今天是很多是文字写下来，你自己没有感动，但是你很会写，都是理论性的。那他们是深刻感动了，他们只是跟神整个创造融为一体了，从神的创造里面他们已经摸出来了神的神性跟永能，知道了，然后也知道神的大爱是什么了。所以你看耶稣讲爱的时候讲的很简单，耶稣讲爱的时候讲的很简单，他说你们看天，看天空的飞鸟，不种也不收，都可以活得那么的好，何况是你们呢？你有什么好怀疑的？神的爱就这么简单，你不要去怀疑他，飞鸟跟他又没有关系，神都养活了，那何况是你们呢？耶稣这不是回头就问他们吗？所以从后头，所以我总觉得说，你们要查圣经的时候，年轻人哦，你们不要忘记读圣经嘛，一定要读圣经，读不懂都没有关系。就像我年轻的时候，读了半天，不能说懂啊。以我现在来讲呢，我以前呢懂的是有限的啊，见也是有限，但是懂的时候不是比较刚烈的，年轻人都是。我很希望你们有这个东西，很希望你们像我年轻的时候非常的着重这些字句啦，这些里面的这种字义啦。但是我很希望你们能够像我老的时候这样一样，从外部去观察，去看看整个生命。所以我很鼓励年轻人一定要科学知识文化各方面都要涉略，你涉略越多这些东西，你对圣经的了解，对神的智慧，你越赞叹，越赞叹，越觉得哇，这个圣经真的是有它的一种神的能力在。所以我就跟惠州的弟兄姐妹说，你们看你们这边的大士人，而且那个我确定是个火山了、就火山在那边，我说你就看这个火山了、天天在还在那边滚啊，每天在那边冒烟呢、所以就会爆炸，然后它爆炸出来，那个城被淹过三次，所以它城的整个地都是火山的岩石。我说你们看这个岩石，在这么多的岩石里面，树都可以长得出来。我指个一个大树啊，我看你看这棵树，它底下是什么？不是土啊，是岩石啊。哇，它可以长得出来，你就知道说生命力有多强。神给你们这么大的环境，这么多的智慧，不断的诉说他的神性跟永能。那我从他们的身上看见读书无用论。当然了，这个不是不对的，我们恩典更大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有圣经，可以去明白神坏的精华，但是不要失去了对万物的观察，对一切的观察。好了，这就是我读经的心得，如果查圣经。所以呢，你们呢，年轻人呢，请你们慢慢来，一步一步来，这就是我跟你们的分享。出去不要说杨传道叫你们不要读圣经了，这个大家都会做见证哦。要熟练，就像音乐一样啊、所以我常常说他们弹钢琴的，为什么个曲子那么多人弹？而且呢，我太太是弹钢琴的，一个曲子可以弹那么久，已经滚瓜烂熟还在弹，我弹什么东西？每次弹都是不一样，每个心境都不一样。等到你刚开始很生涩，但谱总是要懂嘛，所以你们现在就像视谱一样嘛，甚至这个谱要懂，你不要说我什么都不懂，你懂了之后呢，你到了有一天你弹出来的时候，你可能会胜过原来的作者所想要表达的。 好，谢谢各位，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哈。